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十二节，你们前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示罗我们不算是太熟悉，不过我们在也应该有点印象，就是示罗好长一段时间是一个献祭的中心，会幕应该是在那个地方哈，是那会幕在那个地方也是献祭的中心。你去看看后来怎么样，就是后来荒废了，在不是太多的旧约的经文里面有看到这个地就是也是上帝所在会幕所在的地方，结果不也是灭掉了？那你今天耶路撒冷如果是也是充满了罪恶，不会因为那里有个圣殿就被保存。十三节，耶和华说，现在你们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这都是很生动哈，警戒不听，呼唤不答应，这我们在这边也常看到妈妈对小孩子的呼唤完全没有反应哈。十四节，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依靠的殿，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非常强调的一点了。我们依靠的是殿里的上帝，不是那个殿。那天主教、东正教都对那个神所使用的受造物，所谓的圣物哈，有一些比我们看重的多的一些神学。那我也不敢说他们一定都不对啊，不过我们看圣经里的人最重要的实在不是一个殿，虽然我们也不应该轻看那个殿了，但是那个不能成为我们的依靠，更不能够因为有那个殿或有那个什么东西，甚至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而你就觉得这个很可靠。你神应许你，你更应该活出一个真实信靠、谦卑、圣洁、良善的生活，而你的信靠不应该是印着景象、玩梗、下流。上帝已经保证爱我到底，所以我可以怎样怎样？哈，对我们，真信是心会更柔和的。你们依靠的是殿，还有呢，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是大家依靠地，一个依靠殿。圣地、圣殿，我们也还是说对他、对这些东西，包括受造物、圣地，有一些特别的感情、尊重，这也没什么不好。我们到了耶路撒冷，觉得热泪盈眶，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如果我们的说起来就最简单的，如果你的行为在你对上帝这样的热忱的信靠里面，居然没有任何的改变，甚至更是遮羞布的话，那这个地、这个殿，他会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就是毁灭。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去，正如赶出你们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啊，其实赶出有好几次了。亚当夏娃从伊甸园被赶出，不听神的话；迦南人从迦南地被赶出，起码部分的逐出，因为他们忽视上帝给他们多年的宽容。然后以色列人就北国呢，因为拜偶像久不悔改，上帝终于也把他们赶出去了，亡国了北国。那耶利米写这个时候就是，那南国也是，北国以法莲赶出去，南国也会被赶出去，就是如果人不肯悔改的话。十六节，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为我不听于你们。圣经里面不准或者禁止人为别人祷告，这是一处地方。还有一处地方就是约翰一书讲的，如果他犯了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他祷告，就好像有一些 情形一些人呢，你不为他祷告，这对我们来讲是难以想象的哈。不过我们总要想到上帝的作为是最美好的，那么这种不为他们祷告呢，对读者还有对耶利米来讲就是提醒上帝的震怒哈。那从这里我也许我们也要学一下，为人祷告和不为人祷告，那个都要什么，都真是要合神的心意。你想，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伤痛的人为他的亲属祷告，实在表达出来的不多是对神的信靠和顺服，比较多的是他对那个代祷对象的感情，有感情很好了，但是感情还是要被上帝来约束。你如果祷告是说，主啊，你就一直祝福他，不要让他受到伤害哈，可能这一类的祷告应该把它取代一下，变成主你让他能够悔改，其实一开始就应该这样讲啊。那你就是耶利米现在祷告大概一般都是为他们不要再受以色列人不要受到伤害，但是耶和华说我不听。其实当然耶和华并不是不爱以色列人，只是他所要做的方式是要用很严厉的击打让以色列能够悔改哈。好，我不听，为什么呢？十七节，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没有看见吗？我不听你祷告，因为你没看到他们在做什么吗？这种所做的事情，你要求神在免那个罪啊，就是耶和华说这是不对的哈。孩子剪裁，父亲烧火，妇女团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交奠祭，惹我发怒。这是上帝的耶路撒冷城里面全家一起拜偶像的现象。这种状况啊，我们想在教会历史上实在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哈。其实孩子剪裁，父亲烧火，妇女团面做饼献给天后，各位你要知道，这本身哈惹上帝的怒气应该不是那么大，因为这迦南人的向来这样做的。这惹上帝的怒气大，就是我们常讲的孩子全家在那献做祭拜天后的同时，他又在祭拜上帝，这就火大了。就是你一个男人没结婚到处去嫖，好嘛，这是很坏的事，但是不会惹太多人愤怒。但如果他结了婚了而且还说爱太太，然后这样就很大的愤怒哈。第十九节，耶和华说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不是自己惹祸以致脸上惭愧吗？你要说惹上帝发怒也没错，你要说好像上帝很残忍不应该这样，上帝就会倒过来讲嘛。你要离开我当然就离开了幸福，你要接近祸患你当然就是得到祸患嘛。所以这是你自己找的，你玩火怎么能不烧身呢？你喝酒怎么不能不醉呢？你天天打毒品身体怎么会不坏呢？你怎么说这是我处罚你呢？那就像我们现在常常讲的，哎，那个你山坡地过度开发，你怎么能说暴雨来的时候不会有土石流呢？这是你自找的，你自己惹这么大的祸。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到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和牲畜的身上，并田野树木和地里的出产上，必如火着起不能熄灭。二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好，上帝会发怒了，这个是不能够被消除的。我们再一次说，真的悔改没有不消除上帝怒气的。你那不是真的悔改，你那只是希望我可以继续去犯罪，你就不要罚我。然后不管用哭的也好，用什么也好，或献祭。那在这里讲，要看要稍微小心点。耶和华说你们去献祭嘛，意思就是说你们献我才不管了，我才不要了，也不会平息我的怒气。然后耶和华说你们献祭我不会管，因为我根本没要求你。哎，这就我们觉得委屈了。这个出 神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以后，不是就很复杂的告诉他们献祭的规定吗？在利未记里讲得很清楚，明明有讲，怎么说没有讲呢？那我们看应该很容易就看懂。那么复杂的，那么多次的吩咐献祭是怎么一个献法？那重点不在献祭是怎么样一个献法，那重点在你要听上帝的话吗？就各位，我们就是常常会舍本逐末，就包括我们可能所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哈，你可能我是觉得很多人可能太看重这个婚纱的拍照，一点不注重爱情的培养啊。可能有人说啊，爱情就是婚纱哦，那我是觉得你开婚纱店才会说这种话。你可能为了照那个婚纱就是好嘛，好，我们又说结婚的戒指这也很重要，但结婚戒指哪里会比你们两个永结同心重要呢？如果你为了那个钻石的大小颜色，哦，对不起姐妹，我不是在骂你哈，就是我们会舍本逐末了。就好，我们出去郊游最重要应该是全家全部大家很快乐，就为了郊游打起来了，吵起来，骂起来了，这是很不值得。我们吃饭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呼吸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穿着的目的是什么？我都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做的跟原来那个最基本的目的完全相反。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是要吃他们的肉吗？是要他们学会怎么祭祀吗？就各位，我们也想想看，我们平常敬拜哈，也有很多什么崇拜学啊这些东西，我都想，包括祷告这些，如果我们那个最基本而且最简单的失去就很可惜。他说我只吩咐一句话，你们听我的话，哎，这就对了。当然听主的话也是充满了爱心，充满对上帝的信靠。我们希望上帝做我们的神，我们希望我们做他的子民。至于那个献祭，我们也不是说那不重要。至于说那个，如果你献的规规矩矩、有板有眼，但是没有那个心，那你说机器人也可以去献那个。啊，你们行我所吩咐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随从自己寂寞和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向后不向前就退后了。就是大家始终在，我们人真是会这样子。就有些人了，我希望我想这是人罪恶的本性，就是我们有些人交朋友、讲话、做事、讲什么都只有一个，就怎么对自己有利益。这个本身不是一定错误，但我们神要我们整个改过来，就是我们一切是因为领受了上帝的爱而产生的一种正面的，不是那种计算，怎么计算得到更多好处的。就我也说过嘛，我到美国的时候碰到一些华人的同学，怎么一下飞机问接机人第一件事就是问什么指导教授老婆的生日，就问这些。你说你来美国读书，你怎么要问指导教授老婆的生日啊？要怎么送礼？你说这就是在计算，很工于心计，就想的就是怎么样？这我们脑筋花在这上面就实在很不对哈。他们就是一直在计算自己的计谋、顽梗的恶心。这些不一定是什么要多下流或者多诈骗，但是就是一种对上帝的慈爱和全能没有一种享受、领受的态度。就向后就是始终在退后，回到那没有被拯救的状况。25节，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每日早晨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你要将这一切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上帝的话、不受教训的国民从他们口中诚实灭绝。所以诚实是要建立在听从上帝的话。那你也知道耶利米实在工作辛劳， 神派他去就先跟他讲明了，人家不会听的。那我们在这里，我是觉得我们真的要迫切求神啊，就好像说耶和华说你们要爱我，这怎么去爱他嘛？如果你心里没有感动，你爱不了的。你也可以定期送礼物给耶和华，但是你对他没有爱，就是一个非要有的仪式不可，那就我们还是求神让我们对主有丰富的爱。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